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红灯起来，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啊，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罗大哥，我们在星期四的时间呢又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见面了。
是的，大家好啊。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一些事情呢，我们为了身体健康的缘故呢不能做的啊。
你真的是老了，那是昨天才刚说完的话。
是是，
现在就改上一次了。还有曾经
也是昨天啊。对不
对，
是是，我知道是昨天啊。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我们讲的每一次的这一些小生活常识啊。那么这些小常识呢可以帮助我们呢注意生活上面的一些不应该错的地方。我们常说小事不注意大病呢就染上身，所以呢有一些的建议希望呢你能够好好的来留意啊。18个科室医生的金玉良言我们要记住的。现在说呢医生常常呢说一些关键性的话。
对。
啊，你做到的他不说了，你没做到的他来提醒你。
这个也是重要的啊。比方我们谈过呢就昨天说的啊，不要经常呢染头发，不要吃那些发霉的东西，不要呢经常去美白去角质，还有就是感冒的话呢不要做剧烈运动。
我们温习了昨天的，那么就来讲讲今天新的内容了。内分泌科的医生就说不希望饮食作息不规律，这个是很重要的。当你不规律的时候呢，内分泌就容易失调，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堆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您饮食作息要规律。
肾内科医生就说呢不希望你总是憋尿啊。
哎呀，
这个，
我们看球赛看电视剧的时候最精彩的时候呢想上厕所总是忍，一直要忍到等广告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肾特别的不好，自身抵抗力也容易下降，膀胱炎的机会呢就会提高。
不过那些开长途汽车的人呢就得注意了这方面了。
真的，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忍尿。那么眼科医生呢就希望你说不希望你光线强的时候不戴墨镜，这是双重否定句啊。
就是说呢如果有强光特别是这个太阳光啊晒过来的时候呢最好戴这个墨镜啊，为了防止这个紫外线呢伤及你的那个角膜啊。
是的，耳鼻喉科的医生说不希望你车高速的时候还开窗，因为这样的话呢噪音的分贝会影响你的听力，长期下去呢会直接造成你的损伤。
车子里面呢如果你开那个音响嘣嘣嘣嘣嘣那个音响的话呢
也不要开太大。
对对对，最好的就播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的那个节目就好了啊。
是，口腔科的医生不希望你用牙齿开啤酒瓶或者汽水瓶。
用牙齿啊，这咬的话呢肯定会伤到你的那牙齿，这个对你的那因为太硬嘛这个东西是不是。
对呀，牙齿呢不是金刚石，而且呢有一些的瓶口呢也会有细菌，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害。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没有记清楚的话呢可以登入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博客，我们会把这一些的内容呢放在博客上面方便您来下载。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徐医师了。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徐医师。
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限随时接收，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无限飞行号，
天天和你有约。
圣经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说， 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好，欢迎听众朋友来到飞行号医馆星期四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月呢讲到一个专题的内容，就是有关呢在冬天啊容易感冒，容易上呼吸道呢感染发炎。那么今天呢会继续请来许医师呢和我们讲一讲。许医师您好。
嗯，大家好。
那手机尾数8196的听众朋友就说老伴儿感冒发烧82岁了啊、嗯、非常的紧张，希望呢许医师能够帮忙解答。那么手机尾数2609的听众朋友说呢，孩子很小才7岁，但是扁条体肥大，特别容易呢感冒发烧，睡觉还打呼噜啊，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够得到帮助。手机尾数8153的听众朋友说呢，自己有哮喘病，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他的先生也有哮喘病啊，那么看看有什么东西能吃，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冬天的情况下。手机尾数4601的听众朋友说自己有高血压和肺支气管炎，那冬天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容易不舒服。手机尾数5644的听众朋友说这个过敏性气管炎已经咳嗽2个月了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请许医师帮忙解答一下。那许医师，我们看看今天继续谈到呢在冬天的这一个感冒啊呼吸道的问题、嗯、我记得上个星期呢您就谈到了说、嗯、咱们吃得特别小心。
嗯，
冬天呢听众朋友呢也是啊，有手脚冰凉的，或者说呢身体不太暖的，年纪比较大的、嗯、就觉着呢要吃点羊肉，吃点红枣，吃点补的东西、
嗯、
帮自己能够血液循环，但是可能吃过了之后发现哎不对，怎么又感冒了、
嗯、
怎么又发烧了、
嗯、
这个情况您今天给我们继续解答一下吧。
嗯，前面有一个河北的说他老伴感冒发烧
82岁，
但这个没说哪个老伴的，是男的是女的那其实到这个年纪了，一般来说能发烧还是说他免疫力还是比较强的。
对，因为这应该是太太发烧了。
对对对，那如果说他发烧不退，那有可能就是他身体有点阴气火旺。一般来说我们发烧是杀菌，但是如果发烧退不了，就是说他身体比较干热，
嗯，
就是干烧。对，如果是干烧的人，我们建议他说用那个梨或者苹果煮水来喝。
嗯，
那你
可不可以梨加上苹果？
都可以，其实
都可以，
但是你分开就味道会好一点。
嗯，
那其实可以加几片姜，就姜不要多，但是那个梨啊那苹果会多一点，那这个可以润肺。那如果说你可以加上一些白木耳，
嗯，
那也效果也不错。
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嗯、加多少水？
我建议说大概，其实水是看你喝的多少了，其实水不是问题，太少水、嗯、那干的不太好。那个煮的时候大概5分钟就可以，你到水开了也要煮5分钟。
哦，煮这么短的时间。
对，因为你把它切不要切得太厚嘛，那其实5分钟已经完全是煮熟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去皮切块？
对对对，去皮去核去块、
嗯，去皮去核、
嗯、
切块、
嗯、
然后加上姜。
对，你可以切薄片，那就很快，就5分钟其实已经完全熟掉。
是，还可以加点银耳是吧？
对对，
你刚才说白木耳。
加点白木耳、
嗯、
那其实白木耳你当然要先泡了。
是是是。
对对，
如果是那一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那一种呢，稍微泡一下、
嗯、
它就软了。
对对对。
所以把它呢也是把这个木耳的片或者说木耳的头把它去掉，然后。
那如果说它还有带有咳嗽，可能加点杏仁呢。
嗯。
杏仁就是说也是要泡一泡浸浸水，这样比较快一点煮熟。
是，
因为你如果不泡水，那你五分钟就还没熟嘛，那所以说要泡水。
嗯，
那才加上一起煮。
所以加上一起煮了之后呢，那我们就是连这个苹果肉梨肉一起吃掉它，对吧？连汤、
嗯、把什么都吃掉，反正
对，
不留渣什么。
好，那我重复一遍看看您讲的有没有遗漏。那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拿笔记一下啊，可以加上苹果梨姜，那么记得呢这三样东西都去皮去核，然后加上呢白木耳或者呢我们叫银耳，加上杏仁银耳跟杏仁呢都要 要事先呢稍微把它泡开一下、
嗯、
然后呢加进去。那么现在说到五样的东西了，梨、苹果、姜、银耳、杏仁，五样东西加在一起，加水煮，刚才徐医师说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嗯、
所以你把它切薄片或者说切小块，这样呢就比较容易熟，煮好了之后连汤带渣一起吃掉。
嗯，其实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热气怎么下降，其实姜可以散热，然后姜也可以帮助你退烧退得快一点。
嗯，
所以你不要怕姜，
血循环好一点、啊、
对，你不要怕姜。
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姜呢让你更上火，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对，那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要用新鲜的姜下去煮，你不要用制过的姜。那制过的姜一般来
说什么姜糖啊、姜茶那一种就不行了、啊、
姜茶啊、什么姜红糖水那个冲泡的那都不对，因为那个都是上火的。
嗯，
那反正就新鲜的姜下去煮，那就可以散。
其实就最简单，买块姜回来，去了皮，切了片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医治干烧的方法。听众朋友，您把它记下来。好，那么这个是发烧，讲到刚才82岁老伴儿发高烧的情况，如果是可以的话呢，用这个方法希望能够帮老伴儿解决。那么另外呢，我们就刚才有一个小孩子说到扁桃体大，
嗯，
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这个扁桃体也是我们常常在冬天里面大家跟着干着急的一个器官。
对对对，其实小孩子扁桃体大，如果是以前一般来说西医建议把它手术掉，
是。
那后来发现这个扁桃体不能手术，手术以后那个你就没有抵抗力，那就现在大多数都不会建议把扁桃体切除了。
我就是在那个年代被切除了。
那切除以后你身体就差一点了。那其实有的人会警告说你切除以后你那个肺就更加不好，那也对癌细胞没有怎么抵抗力。
哦，
那时候最好就不要切除它了。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观念，现在要把它更正。
对对对，现在其实现在连西医都觉得不要切除。
嗯，
好了，那现在说你的扁桃体发炎，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说那个人有内热的，就是说他可能饮食方面比较有吃过热的东西。
我想问问徐医师啊、嗯，这个扁桃体肥大跟有的时候我们上火、牙疼啊、牙床肿痛是一样的道理，嗯、
对
不对？
它只不过上火了、充血了。其实扁桃体如果不充血，它怎么会肿大？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警告。
对对对，而且扁桃体它是帮我们杀菌的。
嗯、
那如果它打仗，它也会充血，充血然后就肿大，然后就发烧。所以说扁桃体肿大一个最副作用就是它会发烧啊。
嗯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也是用处理其他发烧的方法嘛，比如说抹身啊，或者说那个吃的清淡一点。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的方法就是帮他按摩他的手，特别是按摩肩膀啊、手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如果说年纪大一点点的小孩就可以拍打，就是说从那个肩膀那个地方一直拍到手指。那就是说内外都拍，
这个是要拍的疼一点才行。
对对，拍的疼一点才行。你拍它以后，它那个扁桃体那个血就不会充血，因为你一拍手一疼，它就手就充血，那手充血，那扁桃体就不会充血。那反过来就帮了扁桃体解围了，
其实就是把那个热血散掉，
对对，把那个热血从扁桃体那位置把它散出来，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所以这个是擦身，上一集说到了啊，温水40度的温水，把毛巾拧干，然后呢，伸在衣服里面，不要把衣服脱掉，伸到衣服里面去帮他擦身散热。另外一个，刚才徐医师讲到了，就是拍手啊，
拍整个手臂啊、肩膀啊都要拍，
从肩膀一直拍到手臂，
从上往下拍。
是，那么这个拍手呢，是拍到一个情况，就是真的是皮肤是疼痛的，甚至于可能
有点发红，
对，发红，又甚至于起痧，
对对对，
这种情况呢，就帮他呢能够散热，不要害怕啊，疼一点可能呢是不舒服，但是实际上是帮他呢能够消肿去热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的。
如果太小，但不打他了，太小一般我们就要让他向外推，就是说。推他的手指啊，推他的手向外推。
嗯，从手心往手指方向。
从身体的方向向外推，向手指方向推。
嗯，向手尖的方向推啊。
对对对，方向推。
是。
那就把那些热把它拉出来。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从手掌的根部跟手臂连接的地方，一直往手尖的地方去推。每一
个
手指，
手臂也可以从上往下拉，就是说就是这样拉下来，这样拉下来。
哦，就是糊了我们的手臂啊，从手臂从肩膀一直往下这样摩擦它啊，就可以呢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了。好，那么这个是讲到扁桃体啊，应该是这样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们可能是也是呼吸道的问题，有哮喘或者有气管炎、支气管炎。那么这个情况在冬天呢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如果是犯病的话很难受。您看看这个方面怎么样能够解决呢？
一般的是哮喘，它主要是那个支气管收缩了。
嗯，
那有个方法比较可以用，就是说捏背，
捏后背，
捏后背，对，整个后背从你的脖子的底端，
嗯，
就是说中医的那个大椎穴的地方，就是跟肩膀平的那个位置，
嗯，
整个背你都捏它，就是说把皮肤捏住，然后拉一拉，捏住拉一拉，因为这个捏背对这个止哮喘也很有好处。
您的意思就是说从脖子的下面连接后背的地方，
中医的那个大椎穴，
嗯，
那个跟肩膀水平线的地方开始捏你的整个背后。
哦，所以就是其实是差不多就是脖子根的这个地方，
对对，脖子根，
然后一直往后背，往尾龙骨的地方，这样
不要拉到尾龙骨，就拉到腰的地方就行了，
拉到腰就可以了，
对对对，就那个把所有的背后的皮把它捏住拉一拉，捏住拉一拉，
是，
那这样如果说有哮喘的人他可能有点疼，
嗯，
那其实这个疼对他是一个帮助，你把它捏疼了，那他那个哮喘就会慢慢就会缓和，
就会缓和了。那么这个捏也是不要脱掉衣服，对不对？
对对，你手可以伸进去，不要脱掉衣服，我们不要让它受凉嘛。
嗯，不要受凉，所以呢，就是把皮肤呢尽量能够拉起，
捏住拉一拉，
拉一拉再放下，
对对对对，
拉一拉再放下，
对对对，
沿着从上到下，
对对对，
这样子一直做到腰部。
背都捏得红了，那效果很好。
哦，捏红了就反而效果就更好了。
对对对，皮肤变红了，那效果很好。
嗯，那么这个就是说在他没有哮喘的情况底下，就是没有犯病的情况底下，
犯病的时候也可以捏啊，你犯病的时候他可以比较快把它止掉啊。
哦，就是随时都是可以做的，
对对对，
这个动作
平时也可以做保健，然后就是在喘的时候你把它捏一捏，它会比较快一点缓和。
哦，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随时帮助家里面的病人呢做这一个动作。
对对对，那有的人是属于比较干燥的哮喘，
嗯，
那这种情况下就要刚才我们说的要吃那个血
比较润的东西啊，
对对对，血
梨加苹果，
梨啊苹果啊，这个煮水来。
嗯，这个是对于比较干燥或者说
比
较
干
热的人，
干燥的哮喘
是。那么除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像常常会支气管发炎的听众朋友，他们是不是也适合这样的食疗？
对，其实支气管发炎也是一种充血嘛，那我们刚才讲过什么拍手臂啊，或者那捏背啊，这个都对他有帮助的。
这个拍手臂、捏后背、这样的、动作有没有什么疾病是不适合的？比如说高血压的人
也有帮助啊，
也有帮助。
其实我们如果没病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捏它嘛，对不对？
嗯。
那有病的时候捏它就有好处。那血压增高的时候你就不要捏了，因为血压增高跟这个哮喘啊，跟这个气管是两回事。
嗯
嗯。那血压增高的人，你去拍打，反而可能效果会好，因为拍打可以降血压。
嗯，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拱起来拍在身上吗？
不必要拱起来，
就手掌吗？
对对对，平的
手掌拍在身上，
对对对，贴着皮肤来拍，就不要拱起来。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说手心拱起来，这不需要，你就手就这样平的贴着皮肤来打。那其实我们多拍打四肢，对这个高血压是很有帮助，因为高血压其实也是一种怕它中风的一种病。就是说一般来说你的血如果向上冲，因为血压高就会中风，那其实我们拍打手脚只不过把血向下拉，就是说不让它在大脑那里充血。
是，所以其实对于在现在感冒或者说有身体发烧情况底下的话，那么您介绍的这些方法，我们大人小孩都能用这些方法，
对对对，
哪怕是高血压的人，也是同样的可以留意这些的方法的使用，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人适合做，什么人不适合做，所以这个就没有说分开男女或者是年纪大年纪小的问题了啊。那好，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呢，在这个方面您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疑问啊？在高烧的感冒啊，又或者现在流行性这个感冒的情况底下呢，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也鼓励你呢，透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022呢，告诉我们，透过文字让许医师了解你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尽快的来回应你。也希望呢，能够这些的内容对你 有帮助。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会把解答的这些问题听众朋友的短信号码呢公布在我们的博客上面，希望呢您能够留意看到呢哪一集的节目能够对您有解答。好，那非常谢谢许医师，
再见。
我的鼻子已经无法呼吸，所以只能用嘴巴交换空气，闭上眼睛想打个喷嚏，酝酿半天又憋了回去，坐着屋里就躺下休息，伸伸懒腰像打局游戏，两眼无神，我的四肢发力，像这感冒真的手举白旗，投降了。
的余弟兄，借着这个节目，我祝福我的父母亲身体能够好起来，祝福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姐姐全家，我弟弟家都能够早日来信靠耶稣，愿这个祝福也能临到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归向耶稣。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分钟祝福。
救救救我，
救救救命，桥下有人喊救命。哎
先生，
来来来来，
你别怕你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我们来来来来来
来，快
没事吧？你还好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干嘛把我拉上来呀？
你不是遇到危险吗？这刚不是喊救命吗？
对呀，我们明明听着你说救救救我。
哎，你们都误会了，我是说救我，救喜，救的要离开我。
原来是旧衣服的旧啊。哎呀，
亲爱的家人，2017年过去了，新的一年要开始，无限飞行号诚意邀约您一起来参与本期话题送旧迎新。
来迎新送旧，向新年说 hello。
星期五热线1322-9966-322，本期话题送旧迎新。
这个送旧迎新呢，可以包括很多事情，包括一些比方你以前的坏习惯把它送走，或者呢有一些病你要治好，那个病也把它送走，都可以啊。
对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的心智啊，觉得说哎，去年呢我很懒惰，没有好好的灵修，那么今年呢我要立定心智啊，迎接一个新的面貌的话呢，这也是你呢可以和我们来分享的。记住明天的热线电话时间，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热线号码1322-9966-322，佳音在这里呢等待着您的分享。
又或者呢，会不会有一些听众觉得哎呀，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方向，那么今年呢下定决心我要找到那个方向。
是没错，这个其实很重要啊。我们在这里呢非常鼓励收音机旁边无线飞行号的家人，我们立定心智，找到目标，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的时间不要白白的浪费。
对，那除了打电话给佳音以外呢，你也可以打电话给许医师啊，看看他能不能帮上你的忙。比方你身体有不舒服，可以问问他啊。
像今天我们这个讲座当中就讲到了，说在冬天啊，特别容易感冒发烧。那么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呢？许医师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如果在这方面收听之后呢，您有什么疑问，或者说呢，在您个别的例子上面觉得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呢透过短信1322-9966-022和我们呢详细的来讲一讲，看看许医师是不是还能够帮得到您。记得在短信前面一定一定要注明无限两个字，方便我们呢把短信分流的时候第一时间准确无误的分到我们无限飞行号，送到许医师的手上。
对，如果直接打电话给许医师呢，请你记住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那么一月份呢就是1月16号，你在早上10点钟到11点半这个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呢，你就拨打热线1322-9966-322，随时呢就会接听你的电话了。
对，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的话呢，你可以告诉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当中呢拨打202这个号码，就可以收到无线飞行号的节目了。那么这个呢方便我们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手机上面，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这一个节目。无线飞行号呢在这一边呢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您啊，也邀请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
好，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啊，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